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下午跟大家谈分享的是追求圣洁。
就要同大家一起来到分享的是追求圣洁。
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常常留意有很多神对百姓所做的一种要求。
我们要成日留意神对百姓所作出的要求。
这位创造宇宙的主宰，
这位创造宇宙的主宰，
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
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
他是全能的主，
他是全能的主，
他成就十架救恩，
他成就十架的救恩，
所以我们有机会能够成为他的儿女，
所以我们有机会可以成为他的儿女，
在他面前都是接受了救恩，
在他面前都是接受救恩，
我们信他，
我们信他，
除了罪得赦免，
除了罪得赦免，
就是活着的时候今生得平安，
在活着的时候我们今生可以得平安，
将来能够得救进入他所预备的荣耀的国度里面，
将来可以得救进入他为我们预备荣耀的国度里面，
所以我们要更加留意，
所以我们要更加的留意
他在道理上的一种要求，
他在道理上面的一种要求，
希望他的百姓能够做到他的交代，
希望他的百姓可以做到他的交代。
早上我们讲了一个谈顺服的生活，
我们早上讲了谈顺服的生活，
这是其中一个神对他百姓的一种要求，
这个是其中一个神对他百姓的一种要求。
我们下午要来谈的，
我们下午要来讲的
追求圣洁，
追求圣洁
也就是讲圣洁的生活，
就是讲圣洁的生活，
也是神对他百姓的一个要求，
也都是神对他百姓的一个要求。
既然信靠他，
既然信靠他，
我们就照着他的吩咐来走，
我们就照着他的吩咐来到走，
我们下午就从圣经里面，
我们下午就从圣经里面
很诚恳的，
很诚恳的，
并且清清楚楚的举出来跟大家做分享，
并且清清楚楚地讲出来同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一起来看利未记十九章，
我们一起来看利未记的十九章，
利未记的十九章，
利未记十九章，
十九章第二节，
十九章第二节，
我们从第一节念起，
我们由第一节看起，利未记十九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对摩西说话，
在这里我们见到神对摩西讲说话，
神特别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交代，
神特别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交代，
说你要圣洁，
说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你们的神，
因为我是你们的神，
是圣洁的神，
是圣洁的神。
我们再来看这个十一章，
我们再来看十一章
四十四节四十五节，
四十四四十五节，
利未记十一章，
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至四十五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作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在四十四节到四十五节，
在四十四到四十五节，
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对百姓的要求，
在这里我们见到神对百姓的要求，
两次提到说你们要成为圣洁，
两次提到说你们要成为圣洁，
然后神再一次的强调也是说到两次，
然后神再一次的强调都是讲了两次，
因为我是圣洁的神，
因为我是圣洁的神，
你们不可以在地上拜那些爬物作为偶像，
你们不可以在地上拜那些爬物作为偶像，
因为当时他们外邦神啊，
因为他们当时的外邦神
把一些没有生命的东西，
将一些没有生命的东西，
甚至把地上的爬物都当作神来拜，
甚至将地上的爬物都当作神来拜，
这个不稀奇，
这个不稀奇，
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不照圣经来的宗教邪派也是这样拜的，
现在有很多 不照圣经的一个宗教邪派，
但神在这里要求他的百姓，
但这里神要求他的百姓，
你们要圣洁，
你们要圣洁。
我们再来看二十章的二十六节，
我们再来看二十章的二十六节，
二十章二十六节，
二十章的二十六节，二十六节，你们要归我为圣， 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作我的民。
当我们看到了这一节，
当你睇到呢一节，
神就讲得更加清楚。
神就讲得更加清楚。唔单止你哋要圣洁，二十六节嗰度话，
你要归属我成为圣洁的。
你哋要归属我成为圣洁，
因为神是圣洁的。
因为神系圣洁的，
而且你们跟万民世界的人有分别哦。
而且你哋同万民世界上面嘅人系有分别，
因为你们要做我的百姓哦。
因为你哋要做我嘅百姓。
我们在这里。前面十一章甚至十九章也看到了，
我们在前面的十一和十九章我们都看到
神一再强调要成为圣洁，
神一再强调要成为圣洁。到二十章
这里更加清楚，你们是分别为圣的圣民，这
里更加清楚说你们是分别为圣的圣民。
所以整个利未记，
所以整个利未记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我们可以见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要追求圣洁，
就是要追求圣洁。
所以利未记一再强调这个信息，
所以利未记一再强调这个信息。
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去谈一谈，
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讲一讲。
首先来讲，
我们首先来讲，
在旧约里面神在什么时候把这个圣洁的条例给定下来，
在旧约的时候神在什么时候将这个圣洁的条例定
下来，而且这个圣洁的条例是一个古老的信仰课程，
而这个圣洁的条例是一个古老的信仰课程，
就跟我们早上跟大家分享的顺服的生活一样，是古老的课程，
就像我们今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顺服的道理，也是一样古老的课程。
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十九章，
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十九章，
出埃及记十九章，
出埃及记十九章
第六节，
第六节，
十九章第六节，
十九章第六节，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
这一句话是在西乃山上所颁定的一个约定，
这句说话在西乃山上所颁布的约定，
神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哦，
神话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要成为圣洁的国民哦，
要成为圣洁的国民。
哎，这个在西乃之约神这样来颁定哦，
这个在西乃之约神这样来到颁定，
要摩西告诉所有的以色列百姓，
要摩西告诉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听，
要能够成为祭司的国度的一个人，
要成为祭司国度的一个人，
服侍神侍奉神是一个祭司的工作，
服侍神侍奉神一个祭司的工作，
所以更要强调圣洁的这个生活，
所以更加要强调圣洁的生活，
来到神面前就要做圣洁的国民，
来到神的面前就要做圣洁的国民。
那第五节就是谈到在西乃山之约颁定的一个顺服的条例，
在第五节就是讲到在西乃山上颁布这个顺服的
条例，你要听从主的话，
你要听从主的话，
遵守神的约，
要遵守神的约。
讲到这个约的这个定义和果效的时候，
讲到这个约的定义和果效的时候，
是神主动亲自跟百姓立约哦，
是神主动亲自来到跟百姓立约，
不是我们人跟人做生意的那种约定啊，
不是我们人同人之间做生意的那种约定，
是站在彼此的利益共同讲好的基础上面，
是讲在讲在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利益共同讲好之上，
那个跟神亲自与我们立约定不同哦，
那个跟神亲自跟我们立约定是不同。
如果在圣经里面，
如果在圣经里面，
你至少可以看到七个重要的约定，
你至少可以看到七个重要的约定，
伊甸之约，
伊甸之约，
一直到新约主道成肉身成就十字架救恩，
一直到新约主成就十字架救恩，
新约也称作耶稣基督之约，
所以新约都称为耶稣基督之约，
是耶稣亲自神亲自与我们立约的，
所以是神耶稣基督亲自同我们，
没有人可以毁坏这个约定的，
没人可以去毁坏这个约定，
你既然成为他的儿女，
你既然成为他的儿女，
他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他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让你罪得赦免，
让你罪得赦免，
得到救恩，
得到救恩，
你就必须履行神与人定的约，
你就必须去履行神与人
所
定的约。所
以这里讲到的这个圣洁啊，
所以这里所讲到的圣洁，
其实就成为约的一个基础和要件，
就成为了约的一个基础和要件。
你不圣洁啊，
你不圣洁，
你怎么遵守 神所颁布的话和约定呢？
咁你点样去遵守神所颁布嘅约定呢？
你变成在这个约里面，你是一个局外人啊！
你变成喺呢个约里边，你系一个局外人。
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圣洁吗？
你可唔可以用自己嘅方法圣洁呢？
要怎么解决罪的问题？
要点样去解决罪的问题？
你一定要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宝血啊！
你一定要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嘅宝血。
破坏这个宝血的约定，
破坏了宝血的约定，
就是很简单，
这个很简单，
不守神的话，
你不守神的话，
不守神的约定，
你不守神的约定，
你就是破坏了这个十字架救恩宝血的约定，
你就是破坏了这十字架救恩宝血的约定。
当耶稣在设立圣餐礼的时候，
当耶稣设立圣餐礼的时候，
他说这是我立的约，
他说这个是我立的约，
是新约，
是新约，
你们当守啊，
你当守。
这个新约是耶稣基督亲自用他宝血生命付出的血约，
这个新约是耶稣基督亲自用他的宝血生命所付出来的约。
你可以 不用圣洁来守住这个约的基础跟要件吗？
你可以不去付出来到去，你可以不去圣洁来到去守这个约的要件。
你能够不用圣洁作为这个约的基础和要件吗？
你可以不圣洁来到作为这个约的要件和基础吗？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毁坏这个约定，
我们没有有一个人可以去毁坏这个约定。
它的基础要件就是圣洁的生活，
它基础和要件就是圣洁的生活。
从始祖亚当夏娃，
从始祖亚当夏娃
不守神的约定，
不守神的约定，
只有一条命令，
只有一条的命令，
守不住，
守不住。
所以一直到犹大国要灭亡，
一直到犹大国要灭亡，
先知耶利米也在讲，
先知耶利米都在讲，你们
都不顺服遵守神的约，
你都不顺服遵守神
的话
和神的话。
所以照我们这么长期的时间看来，
所以从我们这么长时间看起来，
百姓不听从，所以造成信仰上的一个不圣洁了。
百姓因为不听从，所以造成信仰上
面的不圣洁。你不听
从神的话，你不听从神的话，
不尊重神的约定，
你不遵守神的约定，
你就是在做不圣洁不义的事啊！
你就是做不圣洁不义的事，
信仰上不干净，
信仰上面不干净，
行事为人不正，
行事为人不正。
你怎么样能够站在救恩的基础和要件上面呢？
那你怎么可以站在救恩的基础和要件上面呢？
你不圣洁，
你不圣洁，
你没有追求圣洁，
你没有追求圣洁，
你怎么样能够一直拥有这个神至大的救恩呢？
你怎样可以一直去拥有神至大的救恩？
换一个角度来看，
换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你的信仰上不圣洁，
就是你在信仰上面不圣洁。
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
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
所以神非常的生气，
所以神非常的
把他们看作很顽固的百姓，
将我们看成是非常顽固的
百姓。如果这件事不重要，
如果这件事是不重要，
那整个利未记一再强调追求圣洁，那他的用意是什么？
那整卷的利未记一再强调要保守圣洁，那他用意是什么？
利未记整个你可以用那个圣洁的角度进去去读它了，
整个利未记你可以用圣洁的角度来去读它。
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读利未记的时候，
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读利未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圣洁的内容，
我们就可以见到圣洁的内容，
在利未记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认识，
在利未记里面有一个怎样的认识。
利未记总共有27章，
利未记总共有27章。
第一章到第七章，
第一至第七章
是有关在献祭崇拜的圣洁的条例，
是有关献祭崇拜圣洁的条例。
八章到十章，
八至十章
还有21章到22章，
还有21至22章
是讲着祭司成为圣洁的一个条例，
是讲祭司成为圣洁一个条例。
11章到15章，
11至15章
是讲到人洁净的条例，
是讲到人洁净的条例。
23章到25章，
23至25章，
这里是讲到在节期上面的条例，
这个是讲到在节期上面的条例。
一直到27章，
一直到27章。
如果我们看到整个利未记，
所以你见到整个利未记，
它这个圣洁的这个内容啊，贯穿了整卷呢。
圣洁的内容贯穿整卷，
要百姓追求圣洁。
要百姓追求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那有人大家公认17章到26章啊，
大家公认17至26章
成为圣洁的法典，
成为圣洁的法典。
既然是法典，
既然是法典，
也就是说不能改变的事实啊，
就是不能够去改变的事实。
所以你想想看，
所以你想想，
当你在读利未记的时候，
当你读利未记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这种认识，
你一定会有这种认识，
除非你读不来，
除非你读唔嚟，
你不知道它的结构纲要，
你唔知道佢嘅结构纲要，
怎么看也抓不住重点。
所以你点样睇都捉唔到呢个重点。
其实利未记里面，
其实喺利未记里面，
他强调一个圣洁的生活，
佢强调一个圣洁嘅生活，
然后再来谈对神的一种宗教敬拜的生活，
然后再讲嚟到对神嘅宗教敬拜的生活。
他以圣洁的生活做基础，
佢话以圣洁呢个生活作为基础。
然后就谈献祭的问题哦，
然后再讲献祭嘅问题，
祭司服侍的问题哦，
祭司服侍嘅
个人洁净的问题哦，
个人洁净嘅问题，
所有重要节期条例的问题哦，
所有重要节期条例嘅问题。
所以利未记我们很清楚，
所以利未记我们很清楚，
有圣洁的生活，
有圣洁的生活，
宗教敬拜的这种生活，
和宗教敬拜的生活。
当我们了解这一部分的时候，
当我们了解这一部分的时候，
我们就更清楚了解神的律法的颁布，
我们就更加清楚神律法的颁布。
从利未记的角度来看，
从利未记的角度来看，
其实它有三个很重要宗教层面的意义在里面。
其实它有三个很重要宗教层面的意义在里面。
第一个就是所谓我们谈的社会层面的道德律。
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讲社会层面的道德律。
利未记很强调道德律啊，
利未记很强调道德律，
每一个人要有道德伦理的，
你一个人要有道德伦理。
所以你在读利未记很清楚的，
所以你读利未记的时候是很清楚，
除非你没有读它，
除非你没有读它，
你就不知道那个道德伦理的重要，
你就不知道那个道德伦理的重要。
如果人没有了这样的一个立场生活，
如果人没有了这种的立场生活，
人跟人之间就乱，
人和人之间就会乱，很随便，
甚至淫乱，
甚至淫乱，
没有规矩，
没有规矩。
但是利未记强调一定要有这个道德律，
但是你们要强调一定要有这个道德律。
对于生活的层面，
对于生活的层面，
我们从利未记也可以看出那个卫生律，
我们从利未记都可以看到这个卫生律，
个人洁净的问题，
个人洁净的问题，
祭司洁净的问题，
祭司洁净的问题，
都讲得很清楚，
都讲得很清楚。
个人生活卫生率也要有，
个人生活卫生率也都要有
才会健康，
才至会健康。
不然你不健康，你影响别人也很难过
如果你不健康的话，你影响到人也都很难过
所以这一部分呢，在利未记也讲得很清楚。
所以这部分在利未记也都讲得很清楚。
再来就是在宗教方面，
再来就是宗教方面
的礼仪律，
礼仪律
就是所谓的崇拜神的动作，
就是所谓崇拜神的动作，
包括献祭，
包括献祭，
包括节期，
包括节期。
这个礼仪律在利未记也讲得很清楚，
这个礼仪律在利未记都讲得很清楚。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们的服事也有规矩的，
我们的服事都有规矩，
每一个动作它的敬拜的方式也有它特别的这个条件，
每一个动作也都有它特定的条件，
我们也是要顺服
我们都是要顺服。
这个就是利未记里面所强调的三个重要层面的一个宗教意义
这个就是利未记里面所强调三个层面的宗教意义。
那利未记看起来很繁琐，
利未记看起来很繁琐，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规定，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规定，
有这么多的条例，
有这么多的条例，
这个到底要表达什么，
这个到底要表达什么呢？
当我们在看完以后，我们要做一个整理，
当我们看完之后，我们做一个整理。
其实他要强调一点，
其实是强调一点，
就是要来维系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就是要去维系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利未记当你在读清楚的时候，
当你读清楚利未记的时候，
你很清楚可以得到最后一个结论，
你很清楚可以得到一个最后的结论。
颁布这么多条例，
颁布这么多的条例，
典章，
典章，
诫命，
诫命，
它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维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
就是要维系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你可以不知道利未记讲的东西吗？
你可以不去知道利未记所讲的东
西，一定要去知道的，
一定要去知道的
不要说看不来我就不读了，
不要说看不来我就不去读了。
当我们知道要维系人跟神的重要关系的时候，
当你知道要维系人同神之间重要的关系的
时候，我们就可以表明显露出对独一神的一种圣洁的信仰的生活了，
我们就可以显露出对独一神那种圣洁的生活，
最后会导出这样的一个信仰观念吗？
最后会导出这个信仰的观念。
如果你拜神，
如果你拜神，
你到后来没有这种强烈的观念，
你到最后没这种强烈的观念，
很容易让人直觉就是你根本圣经不熟，
很容易被人一个直觉，就是你根本对圣经不熟，
没有办法在这些事情上面有这种圣洁的一种生活，
所以就没办法在这些事情上面有圣洁的
生活。当我们建立了对神独一的一种圣洁的信仰观念的时候，
当我们建立对神独一圣洁的观念的时候，
我们就会因着圣洁而跟神有交流的一种关系，
我们就因为圣洁而同神有一种交流的关系。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里面切进去，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切入去，
我们就发现利未记里面有两个重要的路线。
我们就发现在利未记里面有两个重要的路线。
第一个路线是讲什么？
第一个路线讲什么呢？
就是第一章到十六章讲的，
就在第一至到第十六章里面所讲的，
人要如何亲近神的方法，
人怎样去亲近神的方法。
所以利未记你读完以后你会有这种结果。
所以读完利未记之后你有这样的结果。
第一条路线，当我们从第一章读到十六章的时候，
第一条路线就是当我们由第一章读到
我们就会找到人如何亲近神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找到人怎样去亲近神的方法。第二条路线
是从十七章看到二十七章，
是由十七章看到二十七章，
是讲人敬拜神的内容，
是讲人敬拜神的内容。
一个是亲近神的方法，
一个是亲近神的
方法，一个是找到敬拜神的生活内容，
一个是找到敬拜神的生活内容。
这两条路线，
这两条路线
就很清楚地摆在利未记里面，
就很清楚地摆在利未记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了解，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去了解，
从以上所说的，
从我们以上所
说的，就是说明了敬拜神的侍奉动作，
就是讲明了敬拜神的侍奉动作，
要心存圣洁，
要心存圣洁，
因为圣洁的敬拜，
因为圣洁的敬拜
一定会被主悦纳和赏赐福气，
一定会被主悦纳和赏赐福气。
我再重复念一次，
我再重复讲一次。
谈到这里以后，
讲到这里之后，
了解利未记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
了解利未记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
就是强调敬拜神的侍奉动作，
就是强调敬拜神的侍奉动作，
要心存圣洁，
要心存圣洁，
因为圣洁的敬拜，
因为圣洁的敬拜
必定为主所悦纳和赏赐福气，
必定为主所悦纳和赏赐福气。
可见追求建立圣洁的生活，
可见追求建立圣洁的生活，
在你我的信仰生活上，
在你我的信仰生活上
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哦，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大卫他有一次软弱，
大卫有一次软弱，
做错事，
他做错事，
他那个时候才深深的明白，
在那个时候他才深深的明白，
所以他做了很深很深的祷告，
所以他做了一个很深很深的祷告。
我们来看诗篇五十一篇，
我们看诗篇的五十一篇，
诗篇五十一篇，
诗篇的五十一篇
第十节，
第十节。
这一次大卫做错的事真的很深，
今次大卫做错的事真的很深，
用计谋抢夺别人的太太拔示巴，
用计谋去抢人家的太太拔示巴。
这件事啊，神差拿单先知责备他，
一件事神差拿单先知去责备他，
在走过了这样的一个痛苦，
他走过这种的痛苦，
走过这种软弱之后，
走过这种的软弱之后，
他虽然是一个君王，
虽然他是一个君王，
但是他体验到那种无力感，
但他体验到那种的无力感，
他体验到那种内心的黑暗，
他体验到那种内心的黑暗。
这个时候的他的祷告是很深很深的，
所以这种这个时候的祷告，他的祷告是非常的深。
我们看第十节，
我们看第十节。神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当我们了解有这样的背景之后，
当我们了解有这个背景之后，
你再去想想看大卫这一次的祷告是怎么样，
你再一次想想大卫这次的祷告，
过去没有做错事他不知道，
过去他没做错事，
好像一颗心很简单嘛，
好像一颗心很简单，
你的一颗心，
你的一颗心，
我的一颗心，
我的一颗心，
很简单嘛，
其实很简单。
但是当你不小心，
但当你不小心，
知道有过患，
知道有过犯啦，
知道你违背道理，
知道你违背道理，
这个时候你才发现你的心是不圣洁的，
这个时候你才发现你的心是不
圣
洁的，你的
心是不坚强的，
你的心是不坚强的，
你的心是有污秽的，
你的心是有污秽的。
大卫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卫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深深的祷告主，
深深的祷告主，
主啊，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
主啊，求你为我做一个清洁的心。
其实我们每一次祷告都要向神这样说，
其实我们每一次祷告都要向神这样讲。
我们有时候讲错话，
有时候我们讲错话，
有时候做错事，
做错事，
有时候连心里的想法都不应该，
有时连心里面的想法都不应该，
那怎么办？
咁点样算
咧？每次祷告都向神祈求。
所以我哋每一次嘅祷告都向神祈
求。主啊，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
主啊，求你为我哋做一个的心。
这个时候我们才晓得。
呢个时候我哋先至晓得。
我们能做好是神保守我们的心咧。
我哋能够做得好系因为神保守我哋嘅心。
我们能不做错也是神保守诶。
我哋可以唔做错亦都系神嘅保守。
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夸口，主啊，我做得很好啊。
我哋可唔可以喺神嘅面前夸
口
话，主啊，我做得好好。主
啊，
你睇我哋唔错。
我不像某某人那么差。
我唔似某某人咁差。
你敢这样说吗？
你敢？咁咁样去讲，
比起神的圣洁，
比起神嘅圣洁，
我们又算什么？
我哋又算系乜嘢咧？
在他面前要呼求主吧，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所以我哋喺佢嘅面前应该呼求话，主，
当你软弱的时候，
清洁嘅心；当你软弱嘅时候，
当你遇到患难的时候，
当你遇到患难嘅时
候，当你痛苦流泪的时候，
当你痛苦流泪嘅时候，
你的心一定是软，一定是软弱的时候。
一定是你的心软弱的时候，
我们要求主耶稣造一颗清洁的心，
所以我们要求主耶稣做一个清洁的心，
不然我们的想法就会随便改变，
如果不是我们的想法就会随便改变，
甚至离开神的道理，
甚至离开神的道理，
有很多错误的解读，
有很多错误的解读，
所以我们求神为我们造一颗清洁的心呢，
所以我们求神为我们做一个清洁的心，
让我们重新有坚定的心灵，
让我们重新有一个坚定的心灵。
所以第十节那个灵不是讲圣灵神的灵，
所以第十节那个灵不是指神的灵圣灵，
而是讲人的内心啊，心灵啊，
而是指人的内心心灵。
因为我们中文这样写就没有分别，
因为你中文这样写就没有
分别，原文很清楚，
原文很清楚，
你的心重新清洁了，
你的心重新的清洁，
你的心就坚固，
你的心就
有力量，
有力量，
你就可以再重新得力，重新出发，
你就可以重新得力，重新出发。
所以我们必须要像大卫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像大卫一样，
常常求主帮助我们，
常常求主帮助我们，
一颗清洁的心，
是一颗圣洁的心，
不要埋怨，
不要埋怨，
也不要嫉妒，
也都不要嫉妒，
更不要仇恨别人，
更加不要去仇恨其他人，
更不要贪便宜，
更加不要贪小
便宜，更不要这个离开神的话，
更加不要去离开神的
话，这些做法都是不圣洁的做法，
因为这些做法也都不圣洁的。
所以谈到这边，
所以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
我们个人和神的
建立在圣洁的生活基础上面，
是建立在圣洁的基础上面，
自己要做好，
你自己要做好。
讲到这边呢，
讲到这里，
有两个人从乡下到都市来，
有两个人从乡下去到都市，
不知道他们去做什么不太好的事，
不知道他们去做一些什么不太好的事，
可能去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吧，
或者去看一些不应该看的东西，
结果玩一玩钱也差不多没有了，
结果玩一玩钱都差不多用完了，
他们就想，哎，我们可以到都市教会啊，找借住一晚，明天再回去，
他就想想可以去到都市的教会去借宿一晚，然后再回去，
两个信徒，哎，
是两个信徒，
不知道去看什么，
不知道去看什么东西，
不知道去做什么，
不知道做什么东西，
哎，没有钱就跑到教会要借住了，
没钱就回到来教会要去借宿，
哎，当然管理员说，哦，你是某某乡下教会来的，
咁當然管理員就話你係某某鄉下教會嚟嘅，
有靈言，
一齊禱告有靈言，
哎，那可能真的是教會的信徒啦，
可能真係教會嘅信徒啦，
所以管理員就安排讓他們睡教會的睡房啦，
咁管理員就安排佢哋瞓教會嘅睡房，
是半夜凌晨一兩點啦，
但係半夜凌晨一兩點，
他們兩個睡啦，
佢哋兩個瞓著咗啦，
有兩個天使跑來旁邊，
有兩個天使走嚟喺佢哋嘅旁邊，
把兩個人叫起來啊，
將兩個人叫醒，
某某人起來起來，
某某人起身起身。
你们不圣洁，
你哋唔圣洁。
今天做了什么事？
今日做咗啲乜嘢事？
还敢住在教会啊？
仲敢住喺教会？
没有资格住教会。
你冇钱就住教会？
出去，出去，
出去，出去。
两个天使赶这两个人出去。
两个天使就赶咗呢两个人出去。
然后出大门啦，
赶佢哋出大门。
可能那一天晚上大概睡车站吧。
可能嗰晚大概系瞓喺车站。
哎，后来这两个人做见证啊。
后来呢个人就做，两个人就做见证。
哎呀，连一点点不圣洁的事也不能做哦。
连一啲啲唔圣洁嘅事都唔可以做。
他们去做什么？
佢哋做咩咧？
去看黄色电影啊，
去看黄色电影，
去做什么，
去做什么呢，
去喝酒啊，
去喝酒，
哎，看喝酒这个就不太正常的地方，
去一些不是那么正常的地方，
虽然没有犯那么大，
虽然没有犯那么大，
但是神严格要求的时候也不行啊，
但神严格的要求的时候也都不可以，
哎，你看住教会都不行，哎，
连住教会都不可以，
哎，还有一个领会的人，
仲有一个领会的人，
他也是做错事，
他都做错事，
没有人知道，
没人知道，
他来到一个教会，
他来到一间教会，
人家一看，哎呀，你是某某那个教会的一个也是重要的一个人之一啊，
你都话你系某某教会一个重要嘅人士，
请你领会啊，
请你领会，
临时请他领会，
所以就临时请佢领会。
哦、啊，领会简单嘛？
啊，领会好简单，
所以就到台上啦，要领咯。
所以就嚟到台上要领会啦。
奉主耶稣圣名开始聚会，还没有讲到一半，整个人昏倒啊！
讲奉主耶稣圣名开始聚会都未讲完，讲到一半就晕低啦，跟住就抽筋。
就被带到那个会堂旁边啦，还在地上抽筋咗。
就俾人带到去会堂嘅旁边，仲喺度抽筋。
哇！这个有经验的长辈，
有经验嘅长辈，
告诉他你做什么事啊？
就同佢讲话你做咗咩？
为什么会这样啊？
点解会咁样？
奉主嘅名讲到，怎么会这样啊？
奉主嘅名讲到，点解会咁样？
你要悔改哦，
你要悔改，
不然没完没了啊！
如果唔系就没完没了。
他马上说啊，我悔改啦。
佢就马上话我悔改啦。
我做错一件事啦，
我做错咗一件事。
讲一讲真的悔改祷告，就没事啦。
讲一讲真系悔改祷告就冇事啦。
唉，你没有充实好把自己洁净啊。
你冇充实好将自己洁净，
神严格跟你算，你连做工做圣工都有问题啊！
神严格嘅嚟到同你计算嘅时候，你连做圣工都有问题。
所以你能在神面前隐藏吗？或者假装吗？
你可唔可以喺神嘅面前隐藏或者去假装啊？
如果你有软弱，
如果你有软弱，
你不圣洁，
你唔圣洁，
你又不悔改，
但系你又唔悔改，
神不跟你计较啊！啊，那叫他任凭你去啊！
神唔同你计较，就任凭你咁样去做，
那才是麻烦，
咁先至系麻烦。
有一次，
有一次
去有一个传道带负责人青年去医院探访，
有一次负责人带住青年去医院去探访、
有一个信徒住在普通病房，
有一个信徒住在普通病房、
他没有来看，
他没来看，他们就来看了、
那个时期啊，是大家都骑摩托车，
那时候大家都揸电单车，
传道跟一个负责人坐一部，
传道就同一个负责人坐一架，
哇，结果有一个青年啊，
结果有一个青年，
他本来是在车队的后面，
本来他在车队的后面，
他一个人，
他一个人，
你看到那个路边的电线杆啊，
见到路边的电线杆，
有那个海报啊，没有穿衣服的歌舞团啊，
有一个
海报贴在那边，
有一个海报就是没着衫的歌舞团贴在那里，
那个海报啊，没有穿衣服啊，
那个海报上面的人没着衫，
有一些不正常的营业过去了啊，
因为已经过去了，
不正常的营业，
一些 不正常的营业、
那种场所，
那种的场所，
他们会流行那个没有穿衣服在跳舞的小姐啊，
他们会流行一些没着衫在跳舞的小姐，
那种海报贴在那个电线杆上面，
将那种的海报贴在电线杆上面，
我们这个青年没有看过，
我们这个青年没看过，
当然没有看最好了，
当然没看是最好了，
他一看到、不得了了、那个什么，
他一看就不得了，那个是什么，
他还没结婚呢，
他还没结婚，
很稀奇、
很稀奇，
他就决定了，
他就决定了，
他就加速啊，100多、摩托车跑到最前面，
他就加速将那个速度加到去百几、
跑很快，
跑到前面、跑得很快，
传道负责，这个青年弟兄怎么这样，
那传道负责人就在想、这个青年
是什么，他跑那么快啊，让我们吃那个灰尘、
他揸得那么快就搞到我们吃灰
尘，传道负责人在前面是让青年吃灰尘嘛，
我们传道负责人在前面是等青年
吃灰尘，
跑那个
灰尘会飞啊，
你揸得咁快嘅时候，啲灰尘就飞。
前面不见了，
佢一去到前面就唔见咗啦。
他们看不到我了，
佢哋睇一睇啊，佢哋见唔到我啦。
好好找那个电线杆啦。
佢就去揾下嗰啲嘅电线杆。
终于看清楚了。
今次望清楚。
他就加油跑很快哦。
佢就加油跑得好快。
一直看一直看，
咁一直睇一直睇。
等到看清楚的时候。
等到睇清楚嘅时候。
摩托车没有减速啊。
佢嘅电单车冇减速。
就整个摩托车跟人就撞到那个电线杆，嘣倒在那边啦。
就整个人再加埋架电单车，就成个撞去电线杆跌咗落嚟啦。
系几分钟后，那个传道跟负责人一些人啊，骑摩托车经过，看，好像是信徒的那个摩托车嚟。
咁几分钟之后，传道负责人同埋其他青年就去到，
就
好似
个
信徒嘅，就啱啱个青年揸得好快嗰、佢哋转翻翻嚟睇，真系
流血啦，
流血啦，
昏倒啦，
晕得，
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
就即刻打电话叫救护车，
结果把他送到医院的那个 加护病房里面的，
就将佢送到去医院嘅加护病房。
本来要去看一个准备出院的信徒哎，
本来要去睇一个准备出院嘅信徒，
没有想到一下来送一个青年到加护病房，快死啊！
结果但系冇谂到就系送一个青年去加护病房就嚟死啦。
怎么会这样啊？
传道就喺度谂点解会咁样，
他想不通啊，
佢就谂唔通。
那个电线杆离马路有一段距离哎，
嗰个电线杆同马路有一段嘅距离。
那边是草皮啊，
所以嗰度系草坪。
电线杆跟你没仇，你干嘛去那边撞呢？
嗰个电线杆同你无仇，点解你同佢撞呢？佢就谂唔通。
哇！过几天再回来看。
过咗几日之后再翻嚟睇佢。
哇！他醒过来了。
佢就醒翻啦。
然后传道就问他。
传道问佢：
某某弟兄啊。
啊，某某弟兄。
你怎么搞的？
你搞乜嘢呢？
那个电线杆离马路那么远，为什么你摩托车骑到那边去啊？
电线杆同马路咁远，点解你会揸到嗰度咧？
撞得这么厉害。
仲撞得咁犀利。
那个青年弟兄就因为头肿的实在很难看。
因为那个青年
包很多，
他的头肿得很难看，
他到底笑还是哭不知道，
他包了很多的纱布，所以究竟是笑还是哭都不知道。
我老实跟你讲我悔改了，
他说传道，我老实跟你讲
我
悔改了。
我是因为看那个电线杆没有穿衣服的那个海报在那边，
因为我看那个电线杆上面有些没穿衣服的海报在上面，
撞上去了。
等我看清楚的时候就撞到了。
你为什么要看那个？
咁你点解要去睇嗰啲咧？
你心里不圣洁嘛？
你心里边唔圣洁，
才看到那个发生大车祸啦。
所以先至因为咁睇咗嗰啲嘢，所以先发生大车祸。
你要悔改啊！
你要悔改。
佢有严重的脑震荡。
佢有严重嘅脑震荡。
医生说观察两天。
医生话要观察两日。
可能会有并发症。
可能会有并发症。
感谢主。
感谢主。
他悔改了。
佢悔改啦。
所以他顺利度过那个危险期，
所以他就很顺利地度过了那个危险期。
以后他都不看了，
以后他都不再看了。
对，他要跟自己的心里有这种约定，
他跟自己的心有这样的约定，
要保持内心的清洁，
要保持内心的清洁，
不然、啊、真的吃不完兜着走啊，
如果不是就真的吃不完了。
哎，那个一撞下去不是开玩笑的，
因为一撞下去不是开玩笑、
哎、所以他都跟其他年轻人哦，不能乱看哦，
所以就跟其他人说不要乱看，心里
要圣
洁哦，心里面要圣洁，
要正直哦，
要正直，
做人要正哦，
做人
要光明哦，
要光明，
跟我一样我会找电线杆撞哦，
如果不是就跟我一样会撞到电线杆、
哎、不错啊，他马上就改了
啊、不错的，他都马上
改。所以 这些见证，
所以这些见证
是要提
醒我们
真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那我们第二个方向要谈，
我们第二个方向要讲的
圣洁的应许，
圣洁的应许，
从旧约里面一再强调这个信息，
从旧约里面一再强调这个信息。
那到了新约的时候，
去到新约的时候，
耶稣怎么教训？
耶稣怎样教训？
他说：你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
你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到拜他。
旧约用祭物，
旧约是用祭物，
甚至选择节期献不同的祭，
甚至在不同的节期要献不同的祭。
但是到了新约，
但去到新约，
耶稣来了，
耶稣来了，
他不再看重这些事，
他不再去看重这些事，
不但。这个他反而要求的更完全了，
他反而要求更完全，
就是你的心灵要诚实来拜他，
就是你的心灵要诚实来拜他。
这个比你外在的动作还更加的要求，
这个比起你外在的动作更加高的要求。
所以我们到这里能够清楚的了解，
所以我们到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了
解，我们真的要具备一个完全的心，
我们真的要具备一颗完全的心，
一个圣洁的心，
一个圣洁的心，
来到主面前来拜他，
来到主的面前来拜他。为
什么？
为什么呢？
他因为查验我们内心的世界，
因为他查验我们内心的世界，
很清楚哦，
很清楚。
你想做什么？
你想做乜嘢？
你想讲什么？
你想讲乜嘢？
你有什么预谋计划？
你有啲咩嘅计谋计划？
神都非常清楚的，
神都非常嘅清楚。
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城的最后一周，
我哋见到主耶稣喺耶路撒冷城嘅最后一周，
其中有一天，
其中有一日，
他到圣殿去洁净，
他去圣殿那里去洁净。
凡是不洁净的人，
凡是不洁净的人，
做不洁净的事的人，
做不洁净事的人，
他全部赶出会堂，
他都将我们全部赶出会堂，
离开神的殿，
离开神的殿。
我的殿是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
我的殿是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
你怎么可以这样来让我的圣殿不洁净呢？
你为什么可以这样让我的圣殿不洁净？
主这样教导，
主这样教导，
甚至这样说，
他甚至这样说，
你们要完全，
你们要完全
像天父完全一样，
好像天父完全一样。
所以圣洁的生活，
所以圣洁的生活
是我们要学习，
是我们要去学习，
不是一出生就会、哦、
不是一出生就懂的了。
要学习，
要去学习，
然后用心来建立一个圣洁的生活，
然后用心来到建立一个圣洁的生活。
耶稣也是这样教的，
耶稣都是这样
去教。对旧约的百姓，神也这样要求。
对旧约的百姓，神也都是这样去要求。
那你既然信主，
既然你信主，
你自己要对你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学习，
你对自己要有这样的学习。
保罗论到分别为圣的生活的时候，
保罗讲到分别为圣的生活的时候，
他也延续而且强调旧约里面所讲的这个圣洁的应许，
他都连续去强调旧约里面所讲这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
第六章，
第六章
十六节，
十六节
到十八节，
到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六至十八节，第十六节，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作你们的父，你们要作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我们在十四节到十六节看到，
我们由第十四到第十六节来看到，
强调一种生活，
这里很强调一种的生活，
信主跟不信主根本就原不相配啊！
信主和不信主的根本就是原不相配。
看到十六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十六节的时候，神的殿
跟这个撒旦的殿是完全不融合的，
跟撒旦的殿是完全不融合的，
根本找不到任何一点点的交集啊，不相通的，
根本找 不到一点点的交合，因为是不相通的。
我们都是神的殿、哦、
因为我们都是神的殿。
这里说我们是永生神的殿，这
里说我们是永生神的殿，
在这里就强调了一个圣洁的重要性、啊、
在这里就强调了一个圣洁的重要性。
然后十六节保罗就拿出在利未记西乃之约的神的约定，
然后在十六节保罗就拿了在利未记西乃之约的约定、
这个就强调神同在的三部曲了，
这个就强调神同在的三部曲。
所以这个三部曲也是讲着旧约的一个约柜神学的一个内容，
这个三部曲也是讲着旧约约柜神学的内容。
约柜表彰神的同在，神的灵在，
约柜表彰神的同在，神的灵
在，
神也要
在这个地方显现，
神也都要在这个地方显现，
然后听大祭司的祷告，
然后听大祭司的祷告，
接受他为万民百姓的一个赎罪，
接受他为万民的一个赎罪。
所以约柜神学，
所以约柜神
学就是强调神同在的圣洁的信息，
就是强调神同在圣洁的信息。
他有重要的三部曲，
他有重要的三部曲，
这三点成为我们一个圣洁的重要见证。
这三点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圣洁见证。
第一个是
什么呢？第一个
是什么？十六节这里说，
十六节这里说，
神要在百姓中间居住，
神要在百姓的中间居住，
要在他们中间来往啊，
要在他们的中间。
如果你有圣洁的生活基础，
如果你有圣洁的生活基础，
神要在你中间里面居住来往啊，
神要在你的中间里面居住来往。
第二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神要做他们的主，
神要做他们的主。
第三个同在条件，
第三个同在的条件，
这个百姓要做神的子民，
百姓要做神的子民。
你想想看，
你想一想，
这个都是用圣洁的条例基础作为出发来讲的，
这个都是以圣洁的条例作为基础来出发的。
这是神在整个新旧约里面、啊、
所以这个就是神在整个的新旧约里面
对他所拣选的百姓所做的一种应许和赐福气了，
对他所的百姓所做的一个应许和赐福。
你想想看，
你想一想，
神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
神每一日每一分每一秒
在我们这个圣洁的这个信徒中间居住来往，
在我们圣洁的信徒当中居住来往，
他要做我们的神，
他要做我们的神。
有人欺负你，
有人哈你，
你祷告神，
你祷告神，
主啊我被欺负了，
主啊我被人哈，
我不多说了你知道的，
我不再多说、你知道的，
神就会眷顾你咯，
神就会眷顾你。
主啊我遇到患难了，
主啊我遇到患难，
哎呀没有信主的人没有患难，我信主有患难，你要拯救我啊，
冇信主的人冇遇到患难、但我信主
遇到患
难，
你要
拯救我。你咁样祷告神就会马上拯救你。
我需要帮助，
主要我需要帮助。
哎呀，大家都在看啊，
大家都喺度睇。
我会不会有这个见证的生活啊？
会唔会有呢个见证？
能不能荣耀你啊？
可唔可以荣耀你？
主啊，你帮助我。
主啊，你帮助我。
这样的祷告，
这样的祷告，
神会垂听。
神会垂听，为什么？为什么呢？
你过圣洁的生活，他喜欢你啊。
因为你过圣洁的生活，神就
喜欢你。然后他也叫众人知道你是我的子民啊。
神也都让众人知道你是我的子民。
神爱你，没有人可以让你跟神隔绝啊。
神爱你，就没人可以将你跟神隔绝。
这才是一个重要的我们跟神的关系啊。
这个才是一个重要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你看约瑟，
哎，他只有一个观念。
他只有一个观念。
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
神呢？只有这个观念，结果神让他通过。
只是这个观念，所以结果神让他通过。
最后拯救他的家族，移居到埃及的歌珊地。
最后拯救他的家族，移居去到歌珊地。
也成就了以色列选民在埃及居住430年的神的工作。
也都成就了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地居住430年前的工作。
如果他不圣洁失败了，
如果他不圣洁失败了，
神会兴起另外一个人来完成这个工作。
神就会兴起另外一个人来到完成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要珍惜，
所以我们要珍惜自己。
那但以理啊，
但以理
他从什么样的事情上来保守圣洁？
他在什么事情上面保守自己呢？在食。
当时这个巴比伦国王啊，
当时的巴比伦国王
要他们吃那个祭拜偶像的那些食物，
要他们去吃那些祭拜过偶像的食物。
大鱼大肉，
大鱼大肉。
但是他立志在吃的事情上面保守圣洁，
但他立志在吃的事情上面保守圣洁。
结果他后来成为灵性美好的人，
结果他后来成为灵性美好
的人，蒙神大爱的人，
蒙神大爱的人。
只有吃而已，
只是食而已。
他分辨得来什么是荣耀神不荣耀神，
他可以去分辨什么是荣耀神，什么是不荣耀神。就这么简单，
他就成为神选用的一个大先知，
他就成为一个神选用的大先知。
说起来彼得长老，
讲起来彼得长老
到后来有强调一个信息，
到后来有强调一个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
我们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
彼得前书第二章，
彼得前书的第二章
第
九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教会受迫害，
当时教会受到迫害，
信徒流离在各处，
信徒是流离在各处。
彼得长老就劝勉了，
彼得长老就劝勉，
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哦，
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要感谢主哦，
要感谢主，
不是不满足，
不是满足，
也不是存款不足的人哦，
也都不是成为不足的人，
是感谢主的人哦，
是感谢主的人。
有的人会问啊，
有些人会问
你是哪一种主的，
你是哪一种主的。
有的人回答说我是感谢主的，
他说有些人说我是感谢主的。
有人回答说我是那个存款不足的，
有些人说我是存款不足的，
可能生活困难所以说我是存款不足的，
可能生活困难所以就说自己存款不足。
当然是一个轻松话，
当然是一句轻松的话，
但是这里我们知道，
但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是被全能的主拣选的族类哦，
我们是被全能的主拣选的族类，
所以我们要成为圣洁国度的祭司和子民哦，
所以我们要成为圣洁国度的祭司和子民。
在启示录的第五章里面，
在启示录的第五章里面，
那里讲到死而复活得胜的羔羊耶稣基督，
那里讲到死而复活得胜的羔羊耶稣基督。
他从各地方，
他从各地方，
从万民中，
从万民中，
从各列国中，
从列国中
所救赎出来的人、啊、
所救赎出来的人，
要跟他一起同作王、
要同他一起同作王，
做他国度的祭司，
要做他国度的祭司，
做他圣洁的国民，
要做他圣洁的国民。
这一些人，
这些人
都是圣洁的人，
都是圣洁的人。
所以你想想看，
所以你想一想，
我们自己要追求建立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自己要去追求建立一个圣洁的生活，
才能够得到今生的福气，
才可以得到今生的福气和永生的福气。所以
趁活着的时候，
所以我们趁着活着的时候，
要努力建立圣洁的生活，
要努力去建立圣洁的生活。
我们不是因为某某人，
我们不是因为某某人
才这样做或不这样做，
才这样做或者不这样去做，
而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
而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
一定要去明白、
一定要去明白。
不这样做、
如果不这样去做、
就会在很可惜啊，会在恩门以外啊。
很可惜的，就会在恩门以外。
我们最后要讲的，
我们最后要讲的，
到底要怎么做才会得到神圣洁的应许呢？
到底怎样做才可以得到神圣洁的应许？
保罗在这一方面也有教导方法。
保罗在这方面也有教导我们方法。
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
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
哥林多后书第七章。
哥林多后书第七章。
请看第一节。
请看第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
七章一节，
七章一节，
其实就是延续六章十四到十八节的这个信息。
其实就是延续六章十四至十八节的信息。
到了七章第一节的时候，
到了七章第一节的时候，
保罗就讲，
保罗就讲了，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啊，
亲爱的兄弟姐妹、啊、
我们既然有这等应许，
既然我们有这等的应许，
什么应许啊？
是什么应许呢？
就是前面讲的圣洁的应许，
就是前面所讲圣洁的应许。
你看那个十七节，
你看十七节，
这里说我们一定要从他们中间，就世人中间出来，
你就说一定要从他们中间，就是世人中间出来，
分别
要同呢啲世人分别，
出来跟分别，
所以出来同埋分别
是一种圣洁的生活表现，
系一种圣洁生活嘅表现。
你一定要做分别的，
你一定要有一个分别。
你是神的儿女啊，
你系神嘅儿女。
我们目的要得救啊，
我哋嘅目的系要得救。
但你怎么可以跟别人一样咧？
你点解可以同其他人一样咧？
他们根本不知道得救啊，
佢哋都唔知道会得救，
也没有罪得赦免，
亦都罪唔能够得到赦免。
要记住这一句圣洁的应许的话，是全能的主说的。
所以要记住呢一句圣洁应许嘅说话，系全能嘅主所讲嘅。十八节最后一句说话，
这是全能的主耶稣基督说的。
呢度话保罗话系全能嘅主耶稣基督所
讲
嘅。
所以讲要怎么样得到圣洁的应许、啊？
所以呢度话要点样去得到圣洁
应
许？
这是你我共同要努力的一个信仰课程啊！
就系你我共同要去努力嘅一个信仰课程。
你听到了，知道圣经有这样的道理。
你听到知道圣经里边有咁样嘅道理，就要咁样去努力。
不是要别人在鞭策，
唔系其他人要去鞭策你。
神已经把他的要求放在圣经里面了，
因为神已经将他的要求放在圣经里面。
要怎么得到呢？
要怎么去得到呢？
我们看七章一节，
我看七章一节
中间有一句话，
中间一句说话，
第一个要洁净自己，
第一就是要洁净自己。
这个洁净就强调灵修功夫了，
这个洁净就是强调灵修的功夫、
哎、要用神的道理洁净自己，
要用神的道理去洁净自己，
要借着祷告圣灵帮助洁净自己，
要藉着祷告圣灵帮助去洁净自己。
我要借着做圣功服侍主的时候洁净自己的不足，
要藉住做圣工服侍主的时候，
为什么神不同工？
点解神唔同工？
自己会自己做一个反省，
自己会去做一个嘅反省。
哎呀，努力下一次蒙神同工，
要努力下一次得到神嘅同工。
哪里有没有注意的地方？
有边度唔注意嘅地方？要做一个嘅调整。
第二个方法要怎么得到圣洁的应许呢？
第二个方法点样去得到圣洁嘅应许呢？
就是下一句话说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
下一句就是说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
这个就讲到肉身和属灵的两方面生活了。
这个就是讲到肉身和属灵两方面的生活，
要除去那种一切污秽的，
要除去一切的污秽。
你以为你自己好，
你以为自己好，
这也是污秽，
这个也是污秽。
哪有人很好的，
哪有人会有人很好的呢？会觉得自己很完全，
如果有你在欺骗自己，
如果有的话你就欺骗自己。
我们在神面前很多软弱，
我哋喺神嘅面前有好多嘅软弱，
所以要求神帮助的，
所以要求神去帮助。
自骄也是污秽，
自亦都系污秽。
不谦卑也是污秽，
唔谦卑亦都系污秽。
不敬神也是污秽，
亲近神亦都系污秽。
不信主也是污秽，
唔信主亦都系污秽。
种种的这一切，
种种嘅呢一切，
不义的事，
不义嘅事，
不圣洁的事，
唔圣洁嘅事，
都要除掉，
都要除去。
有人会觉得啊，这么难，
有人会觉得有咁难。
你有心做，不
你有心去做嘅话就唔难。
一件一件除嘛，
一件一件嘅去除。
所以这是我们一生一世要努力的方向。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生一世要去努力的方向。
没有一天改变了，
你如果不除去的话就没有一天可以改变，
很难，
就会很难很难。
主耶稣突然来了，
主耶稣突然间来了，
某某人走，我你要离开世界了、
某某人你要走，你要离开世界，
别忘记哦，
没忘记，
还有审判哦，
还有审判，
怎么办
怎么算呢？
所以我们活着要赶紧改正，
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就要赶紧的去改正。
圣洁的应许、啊、
第三点可以得到圣洁的应许呢？
这里说要敬畏神，
这里说要敬畏神，
敬畏神就包括我们所有一切的行为动作，
敬畏神就包括我们所有的一切行为动作。
所以这三个方法，
所以这三个的方法
真的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洁净自己，
洁净自己，
除去身心灵魂一切的污秽，
除去身心灵魂一切的污秽，
要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
然后要过一种敬畏神的生活。
这三点是我们得着圣洁应许的基本入门的方法。
这三个就是我们得到圣洁的应许一个入门的方法。
所以这个基本的入门的方法，
这个基本的入门方法
我们不能忽略，
我们不可以去忽略，
我们自己要做好，
我们自己要做好，
少检讨别人，
少去检讨其他人，
多检讨自己，
多检讨自己。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话，
他说严严的苛责自己，
话严严的去苛责自己，
宽松的对待别人，
去宽松的对待别人。
宽人严己、啊、
要宽人严己，
你要对自己的反省多一点、啊、
要对自己的反省多一点、
因为圣洁的应许就是要这样的人才慢慢的接近的，
因为圣洁应许是要这种人才可以慢慢的接近。
我们最后来看一个经文做结论，
我们最后来看一节经文来做结论。
我们请看希伯来书十二章，
我请看希伯来书的十二章，
十二章的十四节，
十二章的十四节，
十二章十四节，
十二章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
预备开始。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们在这里要强调一个和睦的生活，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个和睦的生活。
你跟人和睦，
你跟人和睦，
那你就很快乐，
你就会很快乐，
也很平安，
你都会很平安。
家庭和睦，
家庭和睦，
家庭可以发展，
家庭就可以发展。
但是和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条件，
但在和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条件，
要圣洁，
就要圣洁，
站在圣洁的基础上面，
要站在圣洁的基础上
来谈和睦，
来到讲和睦，
夫妻也一样，
夫妻都一样，
要站在圣洁的道理上面谈和睦，
要是站在圣洁的道理上面来到讲和睦，
也不能亏待对方，
不可以亏待对方，
这个才是和睦的一个基本要件，
这个才是和睦的一个基本要件，要圣洁，
你不圣洁，
不圣洁，
夫妻一样不圣洁，
夫妻一样不圣洁，
也见不到主的面，
那就不能够见到主的面，我们自己不圣洁，
见不到主的面，
就见不到主的面，
可见圣洁的课程，
所以可见圣洁的课程，
一辈子要在神面前做好，
是我们一生都要在神的面前做好，
该悔改要改正，
要悔改的就要去改正，
归回向主，
要归回向主，
然后常常求主帮助，
然后常常求主帮助，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过一种圣洁的生活，
追求圣洁，
所以追求圣洁
重要的信仰课题，
是重要的信仰课题。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唱诗，
唱诗
236首，
236首。